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佳美在这里邀请听众朋友一块儿来聆听动绝妙栏目，特别在这里邀请了超级讲员崇光哥，他是从2000年雪梨奥运开始呢，就会在每一次的奥运年会当中出现的节目主持人，他也是平常在奥运节目当中主持节目的啊。我们这位超级讲员呢，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跑步的运动项目。崇光哥好。
佳美你好，这样讲我应该就是呢四年才冒出水面一次，其他时间都在潜水的人哦。
哦，其他时间都在预备。
没有，而且应该是只会说的一口好运动呢。
哎，你也要运动了。
佳美也常常运动啊。
我常常运动，我需要运动。所以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透过这个运动的栏目，我们一起来运动。
佳美你刚提到了我们今天要说跑步。
对，现在很多人热衷跑步啊，不只是奥运的时候对吧，
各种路跑，这三天一小跑，五天一大 跑，在路上跑，在野外跑，
在室内跑，跑跑步机，
对，
都可以跑，
真的是太盛行了
啊，特别是路跑这几年来啊，各国各个城市都在举办路跑，而且非常的频繁。有一些人呢就凑热闹啊，每一次都去跑，没有做好预备，反而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
是，其实你可以去凑热闹，你不要跑。比如说你就在那波士顿马拉松举办的时候你去看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怎么样享受在这个跑步当中，你慢慢慢慢的你要锻炼再投入，这是我的建议了。
先从观察享受开始。
是，
好，
佳美你跑过最长的距离是多长？
我跑过，这是我要问你的问题耶。
啊，
我跑过，哦，我跑过10公里。
哎呦，那也就是10000公尺啊。
我跑很慢啊，而且我都一副要跑不动的样子，我是被教练逼的。但是刚开始就像崇光哥说的，我刚开始是陪跑员，就是陪我的爱人去跑，那他跑10公里，跑21公里，跑42公里的时候我都在，那么我就是负责送饮料啦，送餐点啦，
好甜蜜哦。
那我去走3公里啊，用走的散步啊，然后就看到哎，旁边的人很有趣，他们牵着小孩啊，牵着他们的毛小孩，就是他们的小狗小猫啊，去走走啊，这样子很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
嗯，
想到了我那青涩的岁月。
哦，是吗？
可是我就月入60万了。
月入60万什么意思？
因为早上跑10000，下午跑10000，那不是月入60万吗？
哇，你那么爱跑啊。
不是，我是被迫的。
哦，
因为那个时候当兵必须要锻炼。
哦，
嗯，
哇，那时候你身体体格应该是很好咯。
应该是很好，可是也因为在那时候训练是不太有方法的，你就是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跟上团体，也种下了现在的一些运动伤害的病因。
哦，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获得运动的好处，但是可以避免一些
运
动的
伤
害。
对，
好，我们今天转回到奥运的跑步项目好了，
就是长跑马拉松耶。
哇，42公里。
马拉松的渊源今天不叙述，因为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以前说过了啊。
啊，朋友们，很多人会说，
对对对对，我们要说的是一位选手。佳美我问你，想到了马拉松选手或者是在路跑当中你看到那冠军选手，是不是都是
瘦瘦的，
或者是他们的肤色很黝黑？
是，都晒太阳。
不止哦，
不止哦，
大部分他们来自哪里？
哦，非洲。
没错，你答对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故事的主人翁，我们戏称或者是尊称他叫赤脚大仙，也就是阿贝贝比基拉。我们要说他的故事。在1932年8月7号洛杉矶奥运马拉松比赛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哦， 距离洛杉矶隔千里之外的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小山村里面，有一个家里诞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大胖小子
是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他的日后却是跟马拉松跟奥运会有着不解之缘哦。
哇，
嗯，这个婴儿后来他取名就叫做阿贝贝比基拉。
嗯，所以小时候胖不是胖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谢谢谢谢佳美，可是我已经到五十岁了我还这么胖。
所以表示你小时候不够胖。
好，我们回到阿贝贝的故事哈。
嗯，
1951年的时候他刚好满19岁，他尽了义务入伍当兵了。
嗯，
在新兵训练的时候啊，他被送进了他们国家政府在二战之后建立的一个军营，那里有一个瑞士的教官，这个瑞士教官啊，就是所谓的魔鬼教官，因为他的训练方法就号称叫魔鬼训练啊。他每天都会带着这些士兵在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进行跑步训练。
哇，高山呢？
对，而且每天最多跑多少？
多少？
20英里。
20英里是换算一下，
那你就一定比20公里要长很多嘛。
哦，
那比你跑的就要长的更多了嘛。
那不能跟我比了。
对，然后同时还要进行1500米的跳跃跑。哎，
都在高山上啊？
当然当然啊。
那要训练自己要吸氧的那个能力。
嗯，所以啊，有很多的训练会有一地训练，就是在高地训练啊。
哦，
是。那我们就说回来了，阿贝贝和其他的新兵，他们是在岩石还有粗糙的地面上打赤脚跑步。哎，在那个年代，
哇，很痛那一脚。
对对对，
而且如果很热的话，不是很烫吗？
是。那在1956年的一天哦，我们这位阿贝贝他看到了即将要到墨尔本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检阅队伍，就是从那天开始，他下决心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也就是成为选手，穿上背后印有埃塞俄比亚字样的运动服啊。所以励志很重要。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1960年罗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这届的奥运会在马拉松比赛的设置，在我们现在看来都还觉得是别具匠心啊。原来的马拉松比赛都是从体育场出发，你有没有这个印象？
有。哎，
对，但是在这届奥运不一样，因为为了要向世界尽可能多地展示罗马悠久的历史啊，还有辉煌的建筑，还有壮美的景色啊，因此比赛起点第一次是设在体育场外，而且第一次把比赛安排在夜晚来进行夜跑。跟现在的夜跑是不是好像已经从那时候就有这样的构思了。
嗯哼。
然后从山坡上出发穿越罗马，那么进入夜色以后，由罗马士兵高举着火炬来引领整个队伍。
哇，好特别的设计。
是，而且在最后的几英里是在几千年前罗马军队行军的一条建于古罗马时代的道路上来进行。哎，阿贝贝是代表自己的祖国埃塞俄比亚参加了这次比赛，不过当时的阿贝贝并不被人看好。哦，也许他一点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说一定有人对他有什么关注的话，哦，那就是这位非洲选手走上马拉松的起点，裁判员正等一下，裁判员正要举枪发令的时候，观众席还真的是忽然发出一阵骚动和哄笑。
嗯，
因为他们发现了，对，这位非洲选手他没有穿鞋。
那怎么比呀？可以比吗？
比赛的规则里当时应该没有设置说你一定要穿鞋或什么。
哦，
嗯，比赛一开始哦，阿贝贝就跑得飞快，领先了所有的选手。哎，但是在长跑或者是骑乘脚踏车那个长途骑乘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你领先的人是很痛苦的。领跑的人是很痛苦的。
嗯，
对不对？相当耗费体力，有时候要破风。
哎，对耶，
还要注意把自己的节奏速度都给调好。
嗯，
所以一般如果 你是那种入门的运动迷，你就知道预备夺冠的选手不会在比赛一开始就跑到第一个，反而是愿意跟跑。领先跑的这个兔子啊，往往是不能够一直冲到最后的。所以呢，转播员提到阿贝贝拉的名字的时候哦，真的没有人关注他，哎，即使是他跑得飞快，甚至是业余他说，哎呀小子你真够傻逼的，
哎呦，
一会儿你就会被人甩开了。当时的观众的注意力呢都集中在苏联的世界纪录创造者波波夫、奥罗比耶夫，还有纽西兰的马吉、英国的凯利这些名将的身上哦。
运动小词典。
路跑顾名思义，它就不是在田径场里跑。从距离来看的话，有3公里、5公里、10公里的路跑。如果讲到了半程马拉松，那自然就是标准马拉松的一半。标准马拉松的距离是42.195公里，那么除以2，各位的算术比较好，所以半程就是21点多公里，小数点以后自己查。那么超过了标准马拉松的距离，我们称之为 Ultra Marathon， 也就是超级马拉松。超级马拉松除了路程长以外，还有比如说有马拉松它是在田径场里跑，是绕着圈，但是跑者不是计时的，而是在某个时间，比如说时长24小时里面，跑者跑，然后看谁跑的距离最长。跑步的世界真的是有太多的可能可以让各位去探寻哦。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哥来跟我们介绍奥运运动其中一个很夯的一个项目，是跑步马拉松。今天崇光哥跟我们介绍了赤脚大仙阿贝贝。刚才讲到阿贝贝一起跑呢就领先了，可是呢观众以及记者都不看好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前面也说过了，在长跑的比赛当中很少有人在一起跑就担任领跑的角色，
因为不讨喜。
不是不讨喜，我刚您说了基于很多理由，
嗯，
你要率先去配速啊，注意节奏啊，你要花很多的心思的，不只是你的体能的状况啊。
嗯哼，
不管了。虽然阿贝贝在这个第一次参加奥运没有什么人太注意他，
他也没有经验了，
可是阿贝贝的表现实在是太抢眼了，
哦，
大家想不看他都不行，
是吗？
我们说了这次的比赛是在傍晚进行，
嗯，
就在灯光下哦，阿贝贝黝黑的身躯快速的移动，一闪一闪的发着光亮，让人感觉到他身上蕴含着无穷精力。在过了40公里之后啊，他开始加速，把其他的选手甩开，50米、100米距离是越拉越开，他终于冲到了终点，时间是2小时15分16秒2，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耶！
天哪，他怎么可以跑那么快啊？
是，而且这个成绩是把奥运会的成绩一下子就提高了将近8分钟哎！
哇！
重点是你讲厉害，他还真厉害，在跑到终点，他看上去
不会累，
似乎还有力气没有用完，大概可以再跑一次吧。那么观众席上的掌声雷动，狂呼不止，激动的人们是把阿贝贝抛向空中来表达那一刻的心情。
哇，那阿贝贝是不是感谢他的魔鬼教练啊？
应该也会感谢当时的训练。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选手，你感谢教练，你要谢谢自己愿意这么长期的投入训练。
是， 自己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啊，因为其实一起跑的选手都相当的优秀。
是，那么阿贝贝这位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代表自己的国家获得奥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哦，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因此是奏响了他的祖国埃塞俄比亚的国歌。阿贝贝获得的这一块奥运会的金牌哦，是非洲的黑人运动员获得的第一块奥运会奖牌，是国际比赛当中黑人选手的一个新纪元。
哇，相当的荣耀啊。
对，他确定了非洲选手在长跑项目上领先地位的开始。
他的梦想达成了。
是，其实也让很多的非洲运动员知道上帝给他们的
恩赐
是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有时候我们会看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如果你只是抱怨的话，你真的看不到那个恩典在哪里。你想非洲黑暗大陆，生活条件很差，对不对？可是你看，也就是因为那样的海拔造就了这么多，现在你在很多这种比赛的场合肯亚军啊什么，就是可以到世界各处去，因为他们的成绩来赚取奖金，拿到荣耀。哎，
嗯，回去可以建设他们的国家，也可以帮助建设他们的家园。
是，那么其实阿贝贝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嗯，难道他永远冠军吗？在1963年，阿贝贝他在波士顿参加了我刚说的波士顿马拉松，是世界很知名的一个比赛。但这一次哦，他并没有得到冠军。
哦，为什么呢？
是第五名。
嗯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对不对？你随时你变成拿到冠军，变成标靶，大家都追着你，也有可能啊。
嗯，
其实他在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他又回到他所服役的部队，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嘞。很多人认为阿贝贝不会再跑下去了，应该是选择退役了。但是在1964年8月3号埃塞俄比亚的奥运选拔赛进行的时候，阿贝贝又出现咯。
哇，
嗯，而且在海拔很高的选拔赛上，他是跑出了非常惊人的成绩，所以大家又开始期待他能够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嘛，他再度封王。可是你知道吗，比赛以前他竟然做了阑尾切除的手术。
啊，
那你想他这段时间就没有练习，对不对？
嗯，
甚至据说啦，到达东京当天阿贝贝都不能够正常行走。尽管人们都很期待他参加奥运比赛，可是一样不被看好，能跑完就不错了嘛。
嗯，
对不对？
是。
可是我要告诉你，这项比赛开始以后没多久，跑到16公里的时候他就已经遥遥领先了。不过这次他不再是赤脚大仙，他有鞋子穿了。对，然后30公里他已经把第二名甩下300米了。沿途的观众对于这位铁人就发出了赞叹，是使劲儿的喝彩哦。阿贝贝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再度拿下冠军。对于阿贝来说，任何的战术都已经不再需要了，他慢慢的增加他的领先距离，什么手术，什么很热的天气，丝毫都没有影响他的状态。当阿贝贝跑进运动场的时候，场内的7万名观众给他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哦。
哇，
嗯，他再次的冲过了终点，他不仅以2小时12分11秒2的成绩再次创造了奥林匹克的成绩，而且创造了世界最好的成绩。第二名的英国选手比他落后4分钟。哎，
哇，
故事没有结束哦。阿贝贝他其实还继续在跑，只是他在一次意外当中双脚受伤，他就成了必须终身坐在轮椅的人。 可是，阿贝贝说了，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他还要参加比赛。结果他真的参加了比赛，他以惊人的毅力参加了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国际伤残人运动会的射箭比赛，而且再度是为他的祖国夺下了荣誉。
透过今天运动员赤脚大仙阿贝贝的故事，给你的生命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
只要你可以动起来，用你能动的方式持续的动下去。
如果你想要跑步的话呢？
想要跑步啊，第一个嘛，你先要做好暖身运动。那么跑步的距离速度是要看你自身的能力，逐步的增加距离，加快速度，绝对不要想要每次把自己的门槛设得很高，结果你还没有达到那个门槛，可能就先受伤，甚或是会造成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伤害哦。
所以呢，要逐步渐进的增加你运动或者是跑步的能力。
对，然后跑步之后，记得一定要慢慢的缓和下来，然后在进行长跑的过程当中，能量、水的补给一定要
足够
适当。
今天非常感谢运动节目的主讲人崇光哥跟我们讲赤脚大仙阿贝贝的故事，希望能够激励收音机旁的你想要跑步、想要运动的心，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绝妙。